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要讲基甸，那么为什么要讲基甸呢？前些日子我和几位弟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教会里面需要有神的火焰点起来，神的工作每一个世代都有它点火的时候。那正好也是前一天，前上个礼拜我在图书馆里面看了一下，我们教会一个小小图书馆，我们也卖一些书，卖一些属灵的书籍。我就看见呢，前一些日子来的有一批圣经注释，有新约和旧约两部分，新约部分都卖完了，旧约部分都没有动，都放在那没有人买。我想这个我要负很大责任，因为我在检查以往我们所谈的信息，很多讲到新约，很少讲到旧约，讲到旧约的比例太少太少。那旧约照的比重来讲，应该是圣经里面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但是我们讲的信息呢，还不到四分之一，可能十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想也是影响弟兄姊妹对于旧约的兴趣。其实旧约里面有很多宝贝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想讲旧约里面讲士师记的故事。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请弟兄姊妹一起打开，士师记第六章讲到基甸的事情。基甸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从这些故事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们今天也换一个方法，我们一面读一面讲，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把圣经打开在士师记第六章就好，让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这样我随时停下来就可以照着里面的感动讲解一些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灵感。士师记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就是它是一个循环。当以色列人进的迦南地以后，大概有400年之久留在迦南地，在他们建立王国以前，神借着士师管理他们。当以色列的百姓离弃神的时候，神就用各样的灾殃、责罚击打他们，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受的苦。而每次到这个时候，当以色列人因为受苦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求神的拯救，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救他们脱离苦难，并且赐给他们平安。这就是士师记整个的结构。好，我们现在读第六章，这里开始。第六章这里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他们安营，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士师记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世代并不比以色列人当时好，也不比当时以色列人坏。我记得很早以前在我一次聚会中间听见 Billy Graham 这样讲，他那次讲的例子是什么呢？他讲到路加福音15章里面讲到浪子的故事，他就从那张圣经里面叫我们看见，他说人反叛的心性，少年人到青春期之后，一直到他个性完全成熟之前，有很长一段经过很痛苦的挣扎，那个时候就是反叛的事情。他说从前看跟现在并没有什么两样。那个时候大概是60年代，正是我在东岸的时候，那个时候许许多多hippies 这些人到处也不洗澡也不剃胡子，非常流行这些事情，他们叫做反叛的一代。那弟兄姊妹们，那些 hippies 到现在也40几岁了，一个都也穿上西装戴上领带，跟我的样子差不多。弟兄姊妹们，但是人的反叛，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到了这个年龄所产生的心态大同小异，不过就是他们的表现方法不同就是。所以你看我姊妹在服侍少年人，我就知道到了14、15岁的时候，她穿的衣服就跟我们不一样了。那天我们女儿照相回家，她照相是把她眼睛正好闭起来，没有照出眼睛来，这个怎么行呢？所以去重照，她去重照，我昨天带她去重照，她穿了一身衣服破破烂烂的，我说怎么你穿这么破破烂的衣服呢？后来她一脸不高兴，等到我跟我太太一商量，太太说他们这样以为好，你就让她去吧。所以你知道我们也老了啊。实在来讲，当时的情形，以色列的百姓跟我们今天的光景一样， 我们不要说是批评以色列人百姓，他们离开神，神责罚他们，他们受了责罚，受了穷苦，就回到神的面前。有很少的人，只有很少的人，不是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才心转向神的。弟兄姊妹们，从前我不大喜欢这些话，当我自己得救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这个周某人得救，一定是遭遇很多的困难，所以要信神了。”我心里想，那是我万事顺利，又有未婚妻，又有学校，又有奖学金，前途无量。我信神，因为神向我显现，所以我很不耻于他们批评我说，因为没有路走的时候要信耶稣了。但弟兄姊妹们，信主20年下来，我实在发现，我也不比别人强，也是遇见难处的时候，遇见压力重担的时候，才心真正的回转向神。当我们稍微有一点安逸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偏离自己的道路，以为凭着自己力量，凭着自己的能干才能，可以侍奉神，或者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恶的事，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神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叫他们回头。其中一个最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粮食。以色列人极其穷乏，没有粮食。为什么？当他每次撒种的时候，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就来把他们土产都破坏，他们种了什么就破坏什么，好像蝗虫一样杂营在他们的地方，叫他们没有食物吃。你知道没有食物吃的结果就软弱，是不是？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情形今天我们常常想啊，我们不大愿意接受这种观念，哦，好像神的责罚是因为我们违背神，好像没有食物吃的时候就是好像我们得罪神。那弟兄姊妹们，圣经并不完全这样意思，但是我要举出一个例子。你知道在东非洲伊索皮亚这个地方，伊索皮亚是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早看见叫我们看见福音传讯这个地方。伊索皮亚那里得着福音，基督教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比中国、比欧洲的国家都要早，比东方的国家都要早，可以说是福音首先传进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第七章叫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就叫我们看见那个伊索皮亚的太监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之后，那个腓力向他传福音，他就接受主，就把福音带到伊索皮亚去，而且历史上证明伊索皮亚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但弟兄姊妹们，这个国家现在是世界上灾荒最严重的地方，我们不愿意这样想，认为说他们背弃神，所以神叫他们困乏。我们好像这样想觉得很罪过，我们反而怪许多天灾人祸征战。但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怎么样想，而且甚至上我们事实上完全反对神的计划，我们觉得靠着人的努力可以消除饥饿，消除饥荒，以为人定胜天。不管你怎么想，从前也许神的子民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 simplistic view， 当他们遭遇难处的时候就会呼求神。今天人心里刚硬到地方，到一个地步就是难处来了也不呼求神。但弟兄们，有一个事情不能够否认的，虽然人可能不再被物质的饥荒和贫穷吓住，而且你知道很多很多的传福音的人现在反其道而行，要证明说神的祝福是无限丰富的物质。弟兄姊妹，我们不来争论繁荣神学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虽然人可能对饥荒不再能够，饥荒可能虽然不能够再叫它产生回转向神的力量，但是我们却要指出一件事情：今天人的贫穷不只是物质上面的，心灵的贫穷。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心灵贫穷的时候，没有人会不同意，没有人会反对，心灵贫穷。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今天电视上面最引人注意的、最喜欢看的就是许许多多的 comedy， 许许多多是戏剧，因为人许许多多的压力不能解决，他们经过大叫一阵以后，好像暂时把许多的烦恼忘记。你知道昨天我报上，我看见一个消息，看见一个新闻，实在我心里很感慨。他们说最近做的研究，人这个压力的受压力，感觉人生有压力的年龄越来越往下降。这里举到一件事情，讲的 Super Baby， 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他们说生下来以前就要给他母腹里面就给他听音乐，三个月的时候就把他丢在水里教他游泳，在训练许许多多的超级的婴儿。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优生学，超级的婴儿将来可以产生更超级的婴儿，将来要改变世界。但弟兄姊妹，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说人的压力，从前我们想人的压力，哦，他是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这个少年不知愁滋味，对不对？欲赋新愁强说愁，欲赋新词强说愁。我们真正来讲，人以为愁烦都是四十几岁以后，但是你知道现在统计上发现人的压力的年龄越来越降低。他说已经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压力。 他说过了不久，连 preschool 在上幼稚园的时候都开始要有压力。这个压力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要制造那个超级婴孩，所以从小就带他去那个体育馆，他不要运动，你帮他运动。你知道小孩抓着腿上运动，你知道你看过这些事情啊？人做这些事情，一直加自增加自己的压力，愁烦，到后来简直要崩溃。但弟兄姊妹，神造人不是为了这个，神造人不是为了叫人愁烦。心灵上的丰富，人因为人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因为灵里面虚空。看这些喜剧看来看去，但基督徒不应当这样。我们以前有段时间在学校里面跟学老师一起合作，所以知道老师们希望在家里面推展一个读书运动，希望家长们带着孩子们有一天晚上不要看电视，来读一点书。那么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更应该这样。人心灵的虚空，圣经却是给我们的宝珠。基督徒应该是读书的人，因为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我们是给我们生命的供应。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当是享受神。你知道那个学校里面讲 Read a Book Project， 那个计划是要叫学生们每个礼拜回家读一本书，每天在家里面有一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和家长一起读书，其实对家长也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上个礼拜我遇见，都是上个礼拜，很稀奇，都是上个礼拜，两个弟兄姊妹分别告诉我，讲到他们读书的情形。有位弟兄告诉我，哎呀，周弟兄啊，我烦都烦死了，一天到晚在公司里读东西都是跟我专业有关的，我什么书都不想看。我说你如果回家看看属灵事情，不是正好给你调剂吗？另外一个姊妹就告诉我，弟兄啊，我现在心里真是饥渴，发现许多事情我不懂的，在属灵事情上不懂的，我真是想读书，到处去找书。我心里想，我从前不是常常劝弟兄姊妹读书吗？好，感谢神，这个姊妹现在开始心里有渴慕。弟兄姊妹们，除了今天的问题，除了人除了跟自己专业跟生活有关跟自己的工作有关的，很少人注意属灵的事情，圣经很少人读，更不要做属灵书报了。我不晓得这位每一年读几本属灵的书，我很想有一天，有一次我和弟兄们和办理图书馆的姊妹在商量，我说姊妹，我们可以建议啊，把弟兄姊妹们家里面不要的书都送来给教会，这样我们图书馆就充实了。那个姊妹没有采取我的意见，感谢主，也许我的动机不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看看弟兄姊妹到底看了什么书，我很想知道你们到底读什么属灵书籍。也许神不喜欢我这样啊，要就直接问，等到弟兄姊妹把书拿来看，哎呀，原来看这些书。也许弟兄姊妹读很好的书，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很花功夫，但是我实在觉得整个来讲，整个教会的光景来讲，在属灵上面相当贫穷。我们应该呼求神，像以色列百姓这样呼求神。我们继续读第七节啊，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百姓呼求神的时候，神首先做一件事情，差遣一位先知到他们中间。这位先知说什么话？把他们失败的原因给他们找出来，告诉他们说，今天你们遭遇这样的贫穷，这样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敬畏耶和华，因为你们敬畏别神。弟兄姊妹，这里你要想想当初以色列的光景跟我们今天光景对照。我想先知讲话是很不容易的，哪一个人喜欢有人来指出他的错误呢？孔夫子说闻过则喜，因为这样子他是圣人，但是一般的人不会闻过则喜。而且你知道先知的话，这些话真是不容易听进去。他说你们离弃耶和华，他赐给你们从把你们从大河里面带过来，带你们出来埃及，进到迦南之地，流奶于蜜的地方，但是你们径自去敬拜别神。先知的话真是不容易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假如今天神差遣一位先知到我们中间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是不是听得进去呢？我的经验里面判断不容易。头一个我不容易接受， 啊，你来批评我的教会，是不是？不仅我不容易接受，恐怕很多弟兄姊妹都不能接受。那么弟兄姊妹，假设有一位人奉神的差遣，他脸上也没有说我是神差遣来的。也许我们请外面特别讲员来说，我们说啊，神差遣他的仆人来，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一听。哎，这是不正常心态。有时候我也在想，做牧师跟先知的角色不同。先知需要指出神的儿女错误来。牧羊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是这样的，你要教导他们走在正路上面。先知的工作跟牧师一样的难，或者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牧羊的工作跟先知的工作一样难。假如今天有人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说，弟兄，我看你们教会的情形，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等等等等不好，我们怎么样感觉？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接受这个话呢？今天我们都在圣经里面都很容易了，因为已经写在这里，士师记写在这里，许多的话中间敲了下来，只记下这段圣经来，对的，先知进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他什么儿女失败的原因。我们今天同意说先知讲的话对，但当时以色列百姓到底肯不肯接受？而且这位先知受神的打发去，他说话的时候什么权柄？神的儿女为什么接受？你如果仔细想想，这当中可能很大的征战，很大的问题在这里。那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弟兄，我看你们教会敬拜部分可以加强一点，你怎么感觉？那我们真的应该加强一点啊！我们的敬拜实在来讲，应该更自由、更喜乐、更活泼，叫神得的荣耀，是不是？常常我们去许多时候，我们不肯接受先知的话，是我们有问题，我们也知道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肯接受先知的话。这里先知来指出他们最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敬拜别神。我们的软弱，我们为什么软弱？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敬拜他，没有把自己全心奉献，没有把自己全然交给神，没有让神在我们心里做主。神如果不在我们心里做主，神就不是我们的主。如果他不能管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刚才我们唱诗歌说每一部分的生活因为他成为圣洁，那他就不能使我们圣洁。假如我们所信的道、信的福音跟我们的生活不产生影响，就没有果效，就不是真正相信。而我们不明白，我们怪许多别的问题，哎呀，也许我们经济上压力不够，经济上这个成长不够，也许我们人数不够多，也许我们地方不够好，许许多的原因，但都不是。今天神儿女荒凉，整个世代来讲，对于属灵事情追求的科目缺乏，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这也不是光讲到我们教会，各地的教会都是这样。有一位弟兄从我们这里出去参加别的聚会，他都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周弟兄，我不是故意要叫你高兴，但是我出去以后参加别的教会，发现我们教会还不错嘞。啊，我不是跟自己我们跟夸口，他真的这样跟我讲，我就忠实地告诉弟兄姊妹们。他去了以后没多久，他打电话来说，你知道他讲这句话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是是是，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夸奖。他是我们这里出去的嘛，他说我讲真话，不管真的假的，如果我们这里也还不错的话，那什么意思呢？可能别的教会也跟我们差不多。弟兄姊妹们，整个世代来讲，今天神的儿女对于神的敬畏是最大的问题。假如我们敬畏神，就会以他的吩咐，在我们心里最微小的吩咐当作最直接的命令。今天我们讲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已经超越所有旧约的问题了。因为从前旧约只能借着先知说话，不能在我们心里说话。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新约跟旧约不同，就是每一个人能够直接认识神。弟兄姊妹们，但是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曲解了。他说因为每个人都能直接认识神，你不要来管我。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绝对不是这个话，以西结书讲这个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是说，今天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神能够直接向我们的灵说话。那神说话是怎么样呢？我们中区家庭聚会在读撒母耳记，以利就教导撒母耳，神对你说话，你就说，我在这里，仆人在这里，仆人在这里静听，请你说话。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弟兄姊妹们，神会说话，神也要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如果真正敬畏神的时候，就不敢轻忽主的命令。我们读家庭聚会里面就说， 啊，人家讲 start 都是说别人读圣经都是希望发现神的应许，他说我读圣经是希望找到神的命令，我好来遵守。跟江外是一样，约翰卫士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就决定当这个世代人是不是敬畏神的时候，决定神的工作能不能在地上显明出来，叫神的儿女看见是不是他能使我们丰富。我们再读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弟兄姊妹，虽然在那个时代荒凉的光景中间，但是神自己做一件事情，超过人的个人的好坏，超过我们在神面前态度，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呼召一个人，神去寻找一个器皿，神去找一个人要作为神在那个时代中间供应神儿女生命的一个管道，这个人就是基甸。基甸在做什么？基甸在那里打麦子。他说基甸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了要防备米甸人，他在那里准备粮食。那弟兄姊妹，今天早上起来我为自己准备一份粮食，煮了一个煎了一个蛋，两片面包就吃了。但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家里的祖父要为家人准备粮食是一件大事，如果你不信你问问你妈妈就知道，是一件大事，准备粮食是个大事。我们今天个人读经也好，个人享受，个人从主的那里领会，个人读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为别人准备粮食。读经不是光为你自己读，是读经一定要为你自己读，但是另外一方面不是光为你自己读。那有些人，我怕我们的话不清楚，有些人替别人读经呢，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替别人读经准备材料，我说的意思就是夫妻两个吵架，所以两个人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告诉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本来神的意思叫我们做丈夫的要懂得怎样爱妻子，做妻子懂得怎样顺服丈夫，现在我们替别人读，我替我太太读，就是你看圣经说你要顺服，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我说替别人读圣经的意思，我说读圣经就是说你不仅自己读主的话得到供应，得到帮助，得到满足，你也要把你的话能够化成信息，化成供应，化成对别人的帮助。这是我们读经的目的，这是我们准备粮食的态度。所以你知道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要心里常做准备，当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要心里常做准备，就可以温柔敬虔的话回答个人，叫他们信主。怎么样传福音？我们常常准备好，愿意传福音，这是我们读经态度。我们读圣经读了这些经文，可以叫人得到帮助，得生命的。比如这里讲喜乐，我们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想哪些人需要喜乐的信息，让我去能够供应他的生命，帮助他。哪些神的儿女软弱不能起来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粮食供应的时候，当我读到神的话语说，主啊，求你打发我，因为这里准备粮食是为了别人用的。你知道准备粮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这里说他要在那里打麦子，要把外面的糠皮去掉，要把它变成食物，能够变成粉，磨成面粉给人做饼用。弟兄姊妹们，准备读圣经，准备给别人粮食是件大事，并且是件麻烦的事情。你要考虑他对于食物的领受的能力，小孩子该吃 baby food， 大人要吃有味道的东西，老人要吃软的东西，每一个人不一样，受伤的人要吃有营养却容易消化的东西。弟兄姊妹，属灵上也有软，也有年幼的，也有强壮的，也有年老的，也有需要有强烈滋味的，也有生病需要温柔的东西的。加拉太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若是你们以为自己是属灵的，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怎样，以温柔的灵去劝他。弟兄姊妹们，圣经上给我们教导怎么样帮助别人，有清楚明白的指示， 叫我们能够变成食物去帮助别人。他说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另外一处告诉我们，当有人犯罪的时候，你自己 要小心，当你去帮助他的时候，免得你自己也被过犯所胜。有很清楚明白的教训教导我们怎样帮助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准备粮食？学习我们侍奉的技巧，要叫我们侍奉技巧进步。怎么样学会传福音？这是要学的。怎么样知道去探访？怎么样知道辅导？这是我们替人准备粮食。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